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天的这样的美好的早晨。主啊，你寄居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靠着自己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主啊，求你的圣灵也膏抹你仆人的口，也感动众弟兄姐妹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同感异灵。主啊，你就是在我们中间，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让我们能够讲的、听的都能够清楚和明白。主啊，求你将我将。你要当讲的这样，你要这个释放的这样的话语和信息，赏赐给我，让我说的不是我自己的话，乃是从你而来的这样的宝贵的信息。谢谢主，也让你的这个信息，让你的话语能够带着能力，让弟兄姐妹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生命得以成长，得以造就，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求圣灵祝福我们以下这个上课的时间，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亲妹们，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二课哈。那我们第二课的内容就是非常宝贵的登山宝训，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那它的内容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的主要的内容哈。那上节课我们对马太福音有了一个基本的、简单的一个背景介绍，然后我们也了解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还有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有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外邦博士和地上的王对耶稣降生的这个反应哈，那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施洗约翰，然后耶稣在约旦河受洗。那受洗以后呢，就是圣灵催逼着，耶稣在旷野当中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耶稣呢，用神的话语就战胜了魔鬼的一切的试探。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呼召了他的第一批门徒，第一批门徒就是。四位渔夫哈，也就是彼得、安德烈，还有雅各和约翰。这就是上节课我们学习到的主要的一些内容。那这节课呢是登山宝训，也被称为也是天国的大宪章哈。那这个呢也是君王耶稣基督的一个就职演讲，这是非常有名的哈。也是他对天国子民的一个期望。那我们上节课我们有介绍说，马太福音主要是分五大段嘛，也就是非常著名的耶稣的一个五个大的讲章哈。今天我们学的就是他的第一个讲章，五章到七章的一个登山宝训，这是一个最完整而且是最有系统的关于天国真理的教导，对伦理和道德的要求是很高的，是天国子民的行为准则。那耶稣颁布这个宝训啊，是要所有的基督徒哈，都以此为生活的标准啊，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圣灵更新的大能，在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那我们要记着哈，这句话，靠着神的恩典、圣灵更新的大能，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一会儿学习的话，觉得哎呦太难了，这个我们要求太高了，我们根本就做不到哈。那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回过来看这句话，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圣灵更新的大能，否则的话，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做到。那登山宝训呢？它分三大类的教训哈。那我们看一下，第一大类的话就是八福，我们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哈，登山宝训的八福，即求福之道，就是你得福气应该有的品格，大家都想有福气，都想得福气哈。那这个福气呢，是从今生你认识耶稣基督开始，将一直伴随着信徒进入到永远的国度，就是将来我们会到的那个美好的天国，这才一直会这伴随着我们这种福气哈。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伦理训诫，就是从5章的13节到20节，然后6章的1节一直到7章23节。第三大类呢，就是耶稣的伦理教训与犹太律法传统的对比。耶稣他并不是说反对律法哈，恰恰他是来成全律法的，他乃是要将文士、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这个形式化的解释，然后与自己对律法正确的解释哈，作为对比。最后呢，耶稣他是以一个简短的比喻作为这一篇讲章的结束，强调依照这些教训去行的重要性。好的，那我们就开始来一一的展开哈。我们先看论福，先读一下这个经文。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看许多人，就许多人，因为耶稣他在加利利和叙利亚哈，已经是他走遍各城各乡，然后是传道啊，医病赶鬼呀、啊，所以他的名声已经是非常大了。在叙利亚周边呀、啊，还有加利利周边的这些人哈，都来，很多人都来跟随他。然后耶稣看见这许多人。耶稣就上了山，那上了山呢，门徒们都跟着他去了，但是也有很多的这跟随的群众哈，肯定也是跟着他上去了。那耶稣就坐下，就对他们进行这个教导哈。有福是什么？有福，它是比快乐含义更广阔的，它包括这个心灵的满足，因为神的接纳而舒畅。有福的人呢，是神特别宠爱和眷顾的对象。那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就是第一，好，我们这个八福当中的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是什么人呀？是内心贫穷的人。这跟我们的这个好像是这个价值观不太一样，还是贫穷的人怎么是有福的呢？这里边说，你内心贫穷的人，就是承认自己心灵有需要啊，这样的人，神就将天国赐给他们。如果我们觉得哎呦，我特满足，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已经很知足了哈，这样啊，那。你就可能就不需要更多的这个福气来充满你了嘛，所以说你要感觉到内心是非常的渴慕，然后内心非常的这个贫穷的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神就将天国赐给他们。那第二个福呢，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是什么呢？是为自己的罪。和这世界上因罪恶产生的不公平与不公义而哀痛，那神必不会轻看为罪哀痛的人，不会说：“哦，我犯点小错无所谓啊，哈，哎呀，不用 care，不用在意。”不是的，你为自己犯过的罪，你感觉到非常的悲伤，然后非常的后悔，然后非常的这个痛恨这个罪，哈。那这样的人呢，就是神就会赦免他们的罪，然后使他们得到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温柔的人呢，他是心灵温柔谦卑，对神呢是柔顺的，然后对人呢是谦和的，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必须要依靠神。就是你不管是你的心灵，就是你的里边，还是你的外边，你表现出来的这个生命哈，那你彰显出来的都是温柔，而不是说我们常说的，哎呀，那个我这个人我是刀子嘴豆腐心啊，虽然我这个嘴厉害或怎么样，其实我的心是非常柔软的哈。那我们最好就是不要做这样的刀子嘴豆腐心，我们要做那个。豆腐嘴豆腐心，哈，就是我们里边和外边，我们都要柔和，都要温柔。这样的人呢，啊，神就会将这个土地赐给他们。那这个土地是包括你今世的一个物质的祝福，也包括将来进入到所应许的那个新天新地。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哈，我们都要做温柔的人。 接下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就饥渴慕义哈，就是如饥似渴的渴慕神的公义。然后这个，他对神的这个话语，然后对神的本身就是非常的渴慕，对神的公义，对神的圣洁，就是有这种渴慕的心。那这样的人呢，他就有福了，因为呢，他会得到这个饱足，这个饱足是什么呀？是心灵毫无缺失的一种满足，哈，就会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慈悲怜悯的心，哈。当我们能够怜悯别人的时候，神也会同样的怜悯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就是内心清洁无为的人，他必得见神。你内心清洁啊，比较就是纯粹这种，你才能看见什么。否则你每天为着我，哎呀，我家里这点事儿，工作这点事儿，什么那个反正你就是世界上的这些事，就是烦扰缠累，你在这个里边被捆绑住的时候，你是很难看见神的。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要这样子让我们的心哈，保持一个是一个清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就能看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就是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为什么呀？我们的天父，他就是和平的君嘛，哈，耶稣也是和平的君，啊，他是和平是他的属性。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是吧？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品格。我们无论走到哪儿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哎，这个缔造和平的这样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先知哈，每一个都是真的是被逼迫而死的。那我们想想这个，哎，这样的这个为义受逼迫，怎么还能是有福了？谁都不愿意，就是为主殉道，谁都不愿意是被逼迫的哈。但是呢，就是说，为了神的公义和遵行神旨意，包括为耶稣基督的名或是传福音而遭受到的这种侮辱啊，遭受到的迫害呀，那你在天上你就会得到赏赐。因为旧约神的先知们也是在那个时代遭受到迫害的，所以说呢，为耶稣的名受苦是无上的荣耀啊！不要说我们，哎呀，传福音，就是被人家就是好像也没有好脸色哈，然后讽刺挖苦的，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给赶出去，我们都知道哈，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说要欢喜快乐哈，我们不要说的哦特别沮丧啊，哎，特别灰心啊，特别绝望，不要这样哈，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就是说为所受的这样的委屈，这样的逼迫，我们要感觉到快乐，因为什么呀？将来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的，八福之后呢，马上就进入到了盐和光。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地上的盐，然后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哈。那我们先读一下这经文：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耶稣讲完八福以后嘛，紧接着他就开始说：“哦，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就是说基督徒他是地上的盐。那盐是什么呀？我们大家都知道，盐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盐，你就要发挥盐的作用嘛。盐的作用有很多了，调味、防腐，甚至是如果人离开盐的话，就会没有生命。那我们 是吧？那个输液什么的，我们还要挂盐水呢。盐的作用就是太多了哈，我们就不一一的去讲它。那我们大家知道哈，就是在以色列，他们是不缺盐的，因为死海就在他们这个以色列嘛，对吧？那死海，那大家看这张图，死海它的含盐量是非常高的。那普通的这个一般的海水的话，含盐量是3点几，可是呢，这个死海的含盐量达到将近30%哈。所以说，它也是世界上这个海拔最低的这个一个湖泊，它的海拔是海平面-400多米哈。那你想想，这个约旦河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我们可以这个思想一下哈，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思想一下，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哈，然后他降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生在了一个就是最低的地方，而且呢，他选择一个世界上最低的地方，然后降生，然后他生在了一个马槽当中。我们现在想想，就神的儿子居然有以这种这个卑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来到世界上，然后他拣选的门徒，我们也看，他并没有拣选什么这些博士们哈来做他的门徒。你看他拣选的都是被这个世人，这个就是鄙视、瞧不起啊这样的什么，就像法利赛人说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哈？这些税吏们，然后拣选的这些没有文化的这个渔夫们，因为。我们想想，为什么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往往使用的就是那种看似特别软弱的人，因为在这样的软弱的生命当中，才能彰显神莫大的能力，并不是说这个人哦，高智商、高学历、多么聪明哦，神要用你了，不是的，在神的眼中，他不是说的看你的这个外貌或者怎么样哈，神他的主权就是他拣选的是这种人看似就是非常软弱的这样的生命，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每个人哈都是神的宝贝，不会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我们的这个阶级呀，或者我们的社会地位啊，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哈，神不是看这些的。好的，那这个。以色列这边哈，他们原来他们盐，他们那就很吃盐就很方便了，直接死海哈掰一块盐是吧？我们就可以就可以用了。但是这个盐它不是说的像现在我们吃的这些精盐是经过提炼过的，那个时候的盐它里边这个盐柱哈，就是它就像我们掰一块的话，它里边还是有其他的矿物质和杂质的。那它用完了以后，里边盐的成分用完以后，那剩下的其他的这些杂质就没用了，就扔掉了。所以说，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要发挥盐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如果你们失去了盐的滋味儿，那就是就像这个没用的这个石块一样，就给扔掉了哈。扔掉了以后，就会被人在地上踩来踩去的践踏。好，我们要发挥盐的这个功用。那耶稣又接着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谁家点灯也不是说得拿个筐扣上是吧？他得放在灯台上，在高处，他才能照亮整个一家人。那耶稣说：“你们的光呢，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大光哈。那个，我们也唱那首歌，就《耶稣是光》，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我很喜欢哈。那耶稣是大光，那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就都是小光哈，我们都是小光，我们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然后活出好的见证。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神看着光是好的。然后就将光和黑暗就给分开了。那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光明之子，对吧？我们学这个约翰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光明之子，和这些属撒旦的这些黑暗之子哈，我们是就是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说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 都是在反射耶稣基督的光，我们是反射耶稣基督的光，就如同月亮本身，它是没有光的，而是反射太阳的光。那当所有的基督徒哈，我们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当所有的基督徒都发出光来的时候，就能为那个迷路的人照亮通往天国的路。那山上之城呢？它也是教会，就像我们这个教会一样哈。那教会里呢，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发出光来，而不是说，哎呀，教会就牧师和传道人在那块发光，其他的人都是已经是快熄灭了的那个状态哈。那你就产生不了影响力嘛。所以说，我们是教会当中的每一位信徒，我们都要发出光来。就可以照亮这个世界，驱走黑暗。耶稣又接着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为了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律法和先知呢，是整本旧约圣经的一个通称哈。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我们知道，耶稣来这个世界上，他是代替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遵行律法而得救，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耶稣来说：“我来替你们成就这个律法，因为你们做不到，所以你们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嘛，死后且有审判，对吧？”耶稣说：“我来把这一切的这个罪放在你们的罪放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成全律法。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说他是唯一可以成全律法而代我们赎罪的这个神的羔羊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那我们想啊，有人要废掉律法，而且呢还教训人这样做，他怎么还能去天国呢？是吧？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他讲给谁的？讲给门徒的，对吧？门徒是谁呀？门徒是哪儿的人？门徒就是以色列人嘛，哈。以色列是什么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嘛？那我们在罗马书的11章25到26节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在末后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民他都是要得救的，因为最后的那个时候，他们都会归信耶稣。我们看第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我们就看到，耶稣看重的是内心行善的动机，而不只是追求外在的行为正确。那弟兄姐妹们，就是说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们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就是翻开，因为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哈。我这个读圣经或怎么样的话，我就会拿一个很细的笔，应该有0.1啊，什么0.5这样细的笔，然后我就说，在这个经文的后边，我会做一些标注。那这样，我下次再读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动，你都可以写下来，在这个圣经上写下来。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了5章的21到48节。那这一部分呢，就是犹太拉比传统对律法形式化的解释，与耶稣对律法的正确解释，然后作为对比。真正遵行律法，不是外在的形式，乃是内心的动机与外在的敬虔要相一致哈。那我们在下面的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说，哎，我们就会听到耶稣说啊，你们曾经听见古人的吩咐，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又听见什么什么说，那你们所听见的这个，就是这些犹太的拉比，他们就是传统的对律法的一种解释。但是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对律法的正确的解释啊。”这样做一个对比，那我们大家就可以了解下边的这个经文哈。耶稣讲到论发怒，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对吧？这个是律法当中的，是不可杀人的嘛？那耶稣说什么呀？耶稣说，你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工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就说不是说你杀人了啊，你算是这个什么这个律违背律法了哈，要受审判，而是说你向你的这个弟兄哈，向你的弟兄姐妹们就发怒生气这种，你都难免要受审判。哇，这个就有点这个就属于这个颠覆我们这个三观，就是刷新我们三观。就我们感觉到，世界上的法律是你要杀人啊、放火呀、抢劫呀或者偷窃呀，是吧？你付诸于行动的话，你才算是违法了嘛。但是耶稣他说，你只要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你就要受审判，就你有这样的想法。都不行哈，这个是非常那个，这个要求是有点太高了，我们可能是感觉到做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感觉到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回到刚开始上课前我说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不是靠着我们，能做到吗？能做到，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大能，我们是可以胜过的。那耶稣他就把这个不可杀人的律法落实到了动机层面，哈，就是说你动机层面，你动怒的话就要受审判，然后你骂弟兄这个拉家是什么意思？拉家就是哎笨蛋、傻瓜、蠢材啊，你就会受到公会的审判。那公会是什么？犹太的公会它属于他们的最高法院了哈，那它是由71个人组成的，以大祭司为主的。那也只有一个大祭司嘛，然后就是24名的祭司长，这些祭司长都是撒都该人哈，他们就是在社会上比较有这个社会地位的，然后他们就属于贵族，这属于这个贵族，然后还有这个22名的文士，文士当中有很多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敬虔的这个法利赛人哈，那剩下的24名呢就是长老。长老呢，他就是这个民间选举的哈，民间选举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犹太的公会，也是他们的最高的一个宗教法庭，是由71人组成的。那我们看到后边这个哈，这个你要是骂弟兄什么笨蛋蠢材，你就得受这个公会的这个审判。那要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魔力就是说愚顽人没有存在的价值。就是你骂你的弟兄是愚顽人，没有存在的价值，那你的结局就是地狱的火。他这个地狱的火也是讲耶路撒冷这个南边的这个新嫩子谷。那新嫩子谷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垃圾场哈，它是一个垃圾场，是不断的是焚烧垃圾的，所以它的火是不断的。然后呢，它是在过去呢，那是也是一个真的就像地狱般存在的一个地方。很多的他们就是给外邦的这个神哈，就是外邦的神献祭的一个地方。有的地方甚至他会将自己的孩子献祭给这些异教的这些神哈。所以那个地方真的就像地狱般的存在。那耶稣怎么办呢？就是告诉我们哈，说你们要积极的寻求与弟兄和好。那怎么办？跟弟兄之间已经有了这样的怨气，怎么解决呢？然后耶稣就说了，那你在祭坛上你要去给神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来，哎呦，我这个可能得罪弟兄了哈，或者是弟兄因为可能我说的是他哪一句话或怎么样，哎，他对我有这样的怨气。如果你想到这个的时候，那你就赶紧，你就先把礼物哈，留到坛前。你先别给神献礼物，你知道吗？你先不要去给神献礼物，因为你的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愤怒，有这样的一个仇恨，所以你要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你先跟弟兄和好完了以后，然后你再来献礼物，这样才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神说嘛，我喜爱这个顺命，胜于你给我献各样的这样的祭物嘛，哈。那如果说你跟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那人家要告你哈，你就是在他告你的这个路上，你就赶快跟他寻求跟他和好， 就省得他把你告到那个审判官那儿，到时候哎给你判刑了，下到监狱里，那你一分钱你都不能少的，直到你还清了哈，你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说呢，和好是非常重要的。那弟兄姐妹们哈，那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们学神的话语，不是说我们哎学到一门知识啊，或者是哲学，或者是一个历史书之类的哈。那神的话语是我们可以活出来，我们可以应用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就想一想，哎，我有没有得罪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是他得罪我了，我一直心里对他有怨气，放不下呀哈。如果你想到的话，那也就请你哦，接下来的这一周哈，然后先去跟他和好。耶稣又讲到了论奸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们想，哎呦，这样太狠了。那将来进天国的话，是不是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人呢？对不对呀？那谁能做到呢？这个，但是呢，耶稣他并不是说教导人你要自残身体啊，什么还什么你看那什么看人有淫念你就剜眼睛啊，是不是？你这个有什么想这个不好的这样的动机呀、啊，偷窃或怎么着你就砍手，但不是这样的哈。那因为我们知道，你就算剜了眼睛砍了手的话，他这个瞎子他也会犯奸淫罪，对不对呀？神。就是耶稣说的，就是要你看你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这样的动机，除去你心里的这样罪。那耶稣他是利用夸张的修饰法来表明我们对罪恶应该要慎重看待，力图断绝罪恶的影响力。就是我们对这个罪哈，要下定决心离弃这个罪哈，恨罪离罪，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一个决心。那在马太福音的19章12节说，因为有生来，耶稣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且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早期的教父，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哈，俄立根，他以书面的解释。马太福音的19章12节，所以说他就把自己给阉了。他主张过极端的禁欲生活，这显然他是这种行为，他是误解了此处的意义哈。耶稣说：“你心里有这样的淫念，你就算是犯奸淫了，根本就不在乎你是阉了还是没阉哈，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明白哈，耶稣他说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从心里要除掉这个罪。”论休妻，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休妻这休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离婚。离婚证明书嘛，哈，那当时如果说男人要休妻的话，他就要给这个女人写这个休书，以防就是日后这个男的又回来这个骚扰啊，干扰这女方的生活，或者是日后这个女方被认为是淫妇，你看你这丈夫连休书都不给你写，你是不是犯了什么奸淫罪了或怎么样？所以是一个离婚的话，这个男方必须要给女方写这样的一个休书哈。那当时呢，对于离婚的话是有两。派看法，就犹太人对离婚，他是有分两派的这样的看法。那其中有一派是希裂派，希裂派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休妻，就是说可能我喜新厌旧了，我看上别人了，我看你看这个妻子，我看你不顺眼了，或者是你可能这个做顿饭给做糊了，我都可以有理由就把你给休了。对，但是另外一派呢，就是比较保守，是沙买派哈。他是只准为淫乱的理由休妻。如果这个妻子的话，他除非是他就是因为淫乱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你可以休他，其他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休了他。 那耶稣的立场，我们看到他显然是倾向于这个杀马派的哈，就是他认为淫乱是休妻唯一的理由，要不是因为这个理由而休妻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丈夫就是属，就是你这丈夫相当于就，使这个女人犯了通奸罪了，她嫁给别人，她再嫁给别人的话，那娶她的那个人也是同样的。犯了奸淫罪了，所以耶稣他是不同意是去这个休妻的哈，除非他是犯了这个奸淫罪。好，论启示，耶稣接着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就是说不要发誓哈，你不，就是说你不要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你也不要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要过多的去辩解。你如果再多的辩解，说啊，我指着天起誓，我指着地起誓，或者我指着耶路撒冷起誓，我指着我的头起誓，哈，这些都没有用，都没有意义。哈，你看《申命记》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就是只能指着神的名起誓。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他就是以色列民是吧？这个他们在神的面前起誓也好，他们并没有做到。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他在就职之前，他也会左手按着圣经，然后举着右手，他也会宣誓的哈。但是呢，耶稣不喜欢这种形式化的，你能起誓，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遵守你的誓言，所以耶稣说，你只要说诚实话，你不要起誓。就耶稣他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说实话，都说诚实的话，我们还需要起誓吗？就不需要起誓。好，论报复，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哈，我们要记住，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好多人就说："哎呀，你们基督徒打左脸给右脸呢，怎么怎么样的哈？"有的有点像那种就是讽刺的这种讥讽你们哈，就是说你们这个信教的这些人多么的迂腐啊，怎么样的哈？有些人会因此而就是笑话你是这么样的软弱哈。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不与恶人作对。有人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给他去打哈。那有人要就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你连外衣也给他。也由他拿去。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的话，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天国的伦理就是什么呀？就是不报复啊，不去报仇啊，不报复肯吃亏。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呀？我们相信深渊在神，神说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不对呀？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他深渊的主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为自己伸冤，反而我们就吃亏是好的。那强逼走路呢？是当时的罗马政府哈，他可以就说，随便的，就是抓一个人来过，为他就是，比如说，做一些事情啊，就像 volunteer 似的哈，就是我，但是不是说自愿的，那义工都是自愿的，那他就可以随便的抓一个人来，你就来给我干活来哈。但是呢，他是就是他会。就是强迫一些人帮他，就是背诵、运送包裹或者是货物哈。但是当时罗马的法律哈，就是他规定兵丁只能要求这个平民就是帮着拿货物，只能走一里路哈。这是罗马的法律。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如果有人逼你，走一里路的话，你就同他走二里路，知道吗？就这种， 然后呢，这个借贷哈，也是有人借贷向你借钱的话，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就不要拒绝。论爱仇敌，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就是叫日头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看，神没有说这样分开。哎，你这好人好，那个什么，阳光照着你；好，那是坏蛋，就是不给他阳光，不给他空气啊，不给他雨水。也没有哈，神没有这样子。就神他让这个阳光照好人，也照这个歹人，照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耶稣说，如果你们单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就是我们都是爱我们，就是爱我们的人嘛，爱我们喜欢的人，对吧？我看这人顺眼，我就喜欢他；看他不顺眼，我就不喜欢他，我就不搭理他，对吧？那这你跟那个就是不信的人有什么区别呢？不信的人不也是这样吗？对吧？罪人不也是这样吗？那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神的儿女呢，也应该爱自己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神为我们定的崇高的标准呢，是要我们完全像他一样，因为我们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好，论施舍，我们进入到了第六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说你要做善事的时候哈，你不要在前面哎呦贴广告，然后做宣传，就是我要怎么怎么样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哪个机构啊要为什么什么灾区啊，或者又为哪儿捐款了多少钱呢？然后拿个大支票举着呀哈，就是你不要这样，因为你在人前做了这个事情的话，那你在人的。这个在人的面前，你已经得到了赏赐了。那人就说：“哇，这个机构啊，真的是这个慈善事业做得好呀，或者什么？他们你看，为什么地方每次有什么灾难，他们都捐款？这太有爱心了。或者是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哈。那他们在人的面前，他已经得到了赏赐了。所以呢，那是就是在神这儿就得不到赏赐了，因为神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了。那耶稣告诉我们，施舍的时候要怎么样啊？就是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就是你行善、做善事、帮助人，就是要暗暗的去做。这样呢，就是施舍的事情要行在暗中。这样呢，我们的天父在暗中查看，也必然会。报答我们哈，就是我们做，就是现在好多慈善机构，就是这样子的嘛哈，我们他慈善机构帮助了很多的人，但是呢，被帮助者的话，他不知道是谁资助了他，谁帮助了他，谁在这个慈善机构的这钱是来自于哪儿哈，这就是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那我们看利未记的23章的22节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为什么要求你们？哎，这个割田地的时候哈，就收割的时候，那角那个田地的角，你不要把它收割了。然后地上的这些，你掉到地上的，也不要再把它捡起来，你要把它留给穷人。那你可以说，哎呦，这个庄稼的主可以都收，收完了以后，然后再发给穷人，救济穷人不就好了吗？但是神说你不要这样，就说你要留下这四个角，就是田角的地，你要把它留下。然后呢，你地下你要撒落的一些，你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他们自己会来收，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是顾及穷人的尊严，就说穷人他也是要 受尊重的哈，他也是有尊严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宝贵的。好的，论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他的原文的解释就是演员，就是爱演戏的人嘛，哈，就是特爱演戏，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我们看后边，耶稣就指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这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哈，就是他们就是心口不一哈，就是他们就像演员一样。那演员你可能在这个演戏的时候，在戏里边是一个正人君子，那你可能就是下来以后，你可能就是一个，就是特别虚伪的小人哈，所以说这个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能像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哎，他们呢站在哎喜欢站在这个会堂里，然后或者是十字路口上祷告，然后故意让人看见，然后他哎这人真敬虔，你看天天祷告哈，就是这些人是故意的要得人的荣耀，故意的让人看到。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已经得了人的赏赐。那耶稣告诉我们，你祷告的时候呢，你要进入你的内屋，就是一个安静的一个房间，进到你的房间里，然后关上门，向暗中的，就在暗中的父，向我们的天父来祷告。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我们一个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所以你不需要站在好吗大马路口，或者是你站在这个会堂当中哈，众人面前哇啦哇啦哇啦这样的去祷告哈，不需要。那你在暗中祷告的时候，暗中的父必然会报答你。所以耶稣又说了，那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不可像外邦人一样，然后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了。那外邦人祷告，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宗教他就不停的念那个什么他们的神的名字嘛，对吧？然后不停的来回的念。就很怕，就是很多异教，特别是罗马、希腊那边，哈，他们就是这个神，简直是多到他们自己都记不住。所以，保罗后来去雅典的时候说，什么未知之神，就很怕漏掉了。然后他们再立一个神的牌子，哈，就他们就不停地念各种神的名字，很怕就漏掉了以后，哎，得罪哪个神了。所以说，耶稣说，你们不要，不要像这些外邦人似的，一直用许多的重复话，哈，就是因为你没有祷告的时，你还没有祷告呢。神已经知道你的需用了，那我们就说，那为什么神都知道了，我就不需要祷告了，对不对？神要我们祷告，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因为我们向神祷告、向神祈求的时候，是我们是有，就是证明我们是有一个谦卑寻求的心，对吧？我们只有说的，哎，渴望、渴求、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知道我是有限的，我的这个，实在是什么都做不了，这么卑微的，我们才能够求神来赐给我们力量。神要的是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好，这就到了我们的主导文，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可能都会背这段经文，有就是在有的时候你在教会或者是各聚会的时候，也常常就会背这个主导文哈，祷告会啊或怎么样都会背这个主导文。那主导文呢，它里边有七项祈求，前三项呢，它是求神彰显荣耀，那后四项呢，就求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这个全篇的这个祷告哈，完全是依靠神。那耶稣就在这给我们列了一个，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范本哈，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是我们的天父，真的就像一个小孩子在一个慈爱的父亲面前一样，这个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与神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哈，是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求神来彰显神的荣耀在地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今天的饮食，你今天赐给我们，而不是说，主啊，我把我这辈子的啊饮食哈，这个你全给我啊，不是这样。就今日的饮食，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神，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你免了我一切的过犯。然后就如同我也是同样的，我去就是饶恕别人，因为我们的罪，在神的里边都靠着耶稣基督已经被赦免了，已经被洗净了，对吧？我们已经是靠着耶稣，哎，成为这个神的儿女，成为神圣洁的儿女了。那我们呢，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白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我们也要想，我们也应该去饶恕别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伤害过我们的人，是吧？不管有多么大的仇恨，因着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愿意去饶恕别人、接纳别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呢，是我们追求圣洁生活的绊脚石。那靠着我们真的是很难胜过的哈。我们当常常的警醒祷告，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和诱惑，拯救我们脱离恶者。如果你现在已经深陷在试探当中的话，那就求神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说啊，我可以这个战胜试探，我什么靠神，我能够站立得住，我这个属灵的生命已经到达了一定的这个成熟和高度了，什么样的试探都不可能胜过我了。我们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也不要低估魔鬼的权势，哈，魔鬼的这个，他的这个伎俩，是非常非常，就像当时他诱惑这个亚当和夏娃似的，他的这个方式就是让你对神产生怀疑，然后你稍稍一怀疑的时候，哎，神岂是真的说了这个果子不能吃吗？哎，他一分，他只要是让人产生一丝丝的怀疑，那他这个罪就会不断的扩散，就不断的这个，这个。最终能够把我们就真的就是给掳掠了哈，这个仇敌魔鬼仇敌就会把我们掳掠，所以我们不要高估我们自己，哎，可以战胜魔鬼哈，我们战胜不了，我们实在是太软弱了，所以我们求神哈，让我们能够不要遇见试探，然后如果你深陷在试探中的时候，你要求神救你脱离啊，这样恶者的这样的权势，然后脱离这样的恶者。那后边的这一句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一句话呢，是在古抄本当中是没有的哈，这是后边的加进去的。但是这个也是非常的好。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就饶恕别人的过犯，应该是基督徒的生命表现。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承受的赦罪之恩，我们应该就是同样的产生这种饶恕的行动。论进食啊，进食，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哈，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见他们是在进食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见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就说我们进食的话，也要跟平时一样哈，别天天披头散发的，然后那个愁眉苦脸的，就是哎呀，进食呢，这个身体虚弱呀，就是有点扛不住啊哈。那不要这样哈，我们依然就是还是非常喜乐的心，然后就是神会纪念我们，神会知道我们，不要说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说，哦，我特别的敬虔，什么一个星期，像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个星期进食2次，然后那个就以此为荣哈，觉得自己比别人都敬虔，就是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那我们看到施舍呀、祷告啊、进食啊， 人做这些异行的时候，他的目的本来是要取悦神的，获得神的奖赏。但是人的软弱，我们真的是非常软弱哈，会让自己倾向于追求人的肯定。那这样的异行是没有道德价值的。那就说，耶稣说，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奖赏，因为在人的面前得奖赏了已经，那神就不会再奖赏了。好，论财富，论天上的财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我们知道，我们地上的这些财宝哈，是不能够带到永恒的。是吧？唯有行公义、好怜悯、行神所喜悦的事，这个才可以带进永恒当中。论心里的光，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发光；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就是你的眼睛定睛在哪儿啊？当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全身就光明。就像我们走到哪儿，哎，这个人，你看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和基督徒应该有的这样的荣美，是吧？我们全身就发着光的，啊，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定睛在世界上的钱财的时候，那我们全身就变得黑暗了。我们眼睛只是看的这个世界上的俗世的这些物质、钱财，那他整个的这个人，其实他已经身处在黑暗之中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这些钱财的意思嘛，就是你不能侍奉神。然后，哎，我爱神，我也爱钱，你也不能这样哈。基督徒可以赚钱，不是说你非得做一个穷人。像我们读那个什么圣经有说嘛，哎，主啊，你不要让我太贫穷，因为太贫穷的话也不荣耀神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基督徒是可以赚钱的，但是不能拜钱，不能把钱当成偶像一样，这样哈。我们是钱。我们是钱的主人，而不是钱的奴隶哈！不要成为钱的奴隶，神是我们的主人。那约翰·卫斯理说：“尽你所能的赚钱，然后尽你所能的节省，然后尽你所能的给予，就尽你所能的去奉献，帮助这个需要的人。不要忧虑，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哎，它也不种，也不收，然后也没有积蓄在仓里边，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那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愁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然后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哈。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哈。那我们要努力哈，但是不要忧虑，我们要知道神掌权。不要论断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就是，哎，我们指指点点，这个人这儿不好啊，那儿不好啊，就是说，我们就像一个审判官一样哈，就给别人定罪啊。我们不要，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常常都会盯着别人去看，哈，我们很少能够就是看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一节经文呢，我觉得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其实这一句话的话，我真的是让我能够一下这个眼光就是有一个大的一个翻转哈。那刚开始我就觉得好像是这世界上的人是不是都不太正常啊？我就觉得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是正常的，是不是啊？总是能挑出这个人的毛病、那个人的毛病。真的就是说，耶稣说，你看别人的眼中有刺，老想给人家这个刺拔掉，你岂不知道你自己眼中有一根木头啊？对不对呀？你自己看不见，你眼中有一个木头，你只是盯着别人眼中有一个刺，那你眼中的这个木头，它会遮挡你的视线，你看不清，使你看不清别人。所以呢，耶稣说，你先把你眼中的这个良木去掉了，哎，你再去帮助你的弟兄拔这根刺，否则的话，你是看不见的。我看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才就是真正的就以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才发现哦，原来我身上的毛病比别人都多，是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老想着拔别人眼中的刺哈，先看看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我们基督徒也要有分辨的能力哈。那有关天国的教导呢，不要对那些完全不会领悟真理、属血气的人讲论，他们既不领会啊，反而他会误解，或者是故意的来做一些错谬的引用哈，结果呢，会使这个福音的工作受损害。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分辨的灵，怎么分辨呢？就是就像分辨真钞和假钞一样，你真钞就是你真的钱看多了，你才能够知道假钱嘛。你不需要先看假钱，你要看真的，就真的在哪里？就是在圣经里，神的话就是真理。当你知道什么是真理的时候，你就有分辨的灵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假的，你就知道什么是狗，什么是猪，是吧？你就会分得很清楚。所以神的话，圣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祈求寻找叩门哇，这个经文是太喜欢了。我们就是啊，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哈。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会这样的。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哇，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哈。我们真的向神来祈求，然后寻找叩门。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是我们虽然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是罪人哈，我们尚且还知道把好东西给我们自己的儿女呢，对不对啊？何况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呢？我们向他祈求，他当然愿意给我们。但是我们记着，就是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先来亲近他，然后向他这个寻求他，祈求，向他祈求，他就会把这一切都加给我们。那在这里边的祈求、寻找、叩门呢，它是一个现在式的主动语态哈，它是指是不间断的，不是说哎呦这礼拜我就哎一直就是祈求、寻找、叩门啊，但是神也没应允我呀，神也没搭理我，算了不准，算了我不求了啊，不要这样哈，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然后不放弃的心，寻求神。当我们的可能没有神应许，神没有应许我们的祈求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思想一下。我们是怎么样祷告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主啊，愿你的心意成就，对吧？按着你，就像耶稣的祷告是， 按着你的心意，而不是按着我的心意；按着你的想法，而不是按着我的想法。因为神知道什么是真正对我们有益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可能啊，我现在要的这些东西，可能会将来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祸患，对不对啊？并不是好的。神要给我们的是，就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最有益处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于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同样。高过于我们的道路，他会将最好的、对我们最有益的赏赐给我们。窄门，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少；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哈，那我们就要走窄路嘛，我们走窄路。进窄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受到逼迫，甚至我们还会舍己，就想说啊，打左脸给右脸是吧？我们这太吃亏了，或怎么样？你走的这条窄路，但是它通向的是永生的门，这条窄路通向的是永生的门。那条宽路呢？大家都觉得，哎呀，这宽敞舒适，我这辈子。啊，我的生命我做主，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就自由享乐，对不对呀？那这条路是很宽大，但是它通向的却是灭亡。两种果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假先知呢，就是他不是神所派来的哈，他自称是神差派的，他是传假教导，引诱人远离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的是什么，假的是什么哈，我们要分辨的灵。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边披着羊皮，里边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凭着这果子，我们就可以认出树来哈。但你当你不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树的时候，哎，你看到这树上有苹果，那你就知道它是苹果树嘛，对不对？好，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就是在末日的时候哈，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然后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我们就看到了，哎，我们不是信而受洗就得救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跟着主又传道又赶鬼又行更多异能的，怎么不能都进天国呢？都不能进天国呢？这是咋回事呢？那主就说了，主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与外在的表现都一致的顺服天父旨意的人，不是说我表面的，哎，我有能力，我有恩高，然后呢，我能医病赶鬼，然后我又有好的口才，我又能说方言，我又能祷告，就是看着我还特别的有恩赐、有能力，但是我整个我的内心哈。却是不属于神的，内心追求的全部都是世界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内心的光景是非常的、非常的荒凉的哈。所以这样的人，耶稣说你是不能够进天国的。好，我们看到最后，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哈，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遵行神话与遵行耶稣教导的。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哈，当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这个雨淋、水冲、风吹啊，就相当于是我们人生当中突如其来的这样的灾难、这样的苦难，然后这样的软弱、这样的试探哈，可能都来了，然后撞击着你。冲击着你，那如果你的根基立在磐石上，你就不会被打倒，你就可以站立得住。凡是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是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哈，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沙土上，你房子盖在沙土上，你没有稳固的根基，那会怎么样啊？雨淋、水冲、风吹，然后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倒塌的很快哈，很厉害，就是。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呢，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那耶稣每一次讲完话哈，就是他教训完众人的时候，众人的反应都是稀奇，都是稀奇他的教训，就非常惊讶，哇，这个人这么有权柄啊，他怎么跟我们原来的这些什么文士啊，什么他教导我们不一样？文士就是律法师嘛，对吧？就在会堂里边教训人的。讲律法教训人的，哎，怎么不一样呢？文士呢，他教训人的时候，教导人的时候，他都是引用的是，哎，过去的这个哪个拉比曾经说的怎么怎么样哈，引用就是原来这个拉比的话，然后来支持他的这个他的一些就是这个教导，然后是这样的。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是神啊，耶稣他直接他说着的话就是我告诉你们。而不是说啊，谁谁谁说的怎么怎么样？耶稣直接就跟我们说：“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都是真理，他告诉我们都是带着神的权柄的。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哈，要建立在耶稣基督及他的教导上。纵使经历人生各种的患难和试探，我们仍然可以靠主站立的稳。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这样的时间，主爱，求你让我们这个把你的话语当中真正的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活出来，主啊，就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要这个被这个世界所诱惑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做着那个阻挡，并且是这个责备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被更新，然后脱掉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一天一天的能够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更多人的祝福。主啊，也让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够发出光来，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智慧，看到你的能力，看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清晰的一个带领。哈利路亚，赞美主！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慕你、渴慕你，也祝福弟兄姐妹们，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学习，主啊，方方面面，主啊，你都丰丰富富的供应，你都能够大大的来祝福，让我们能够行在讨你喜悦的道路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啊，保守我们散去的脚步，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